民数记十七章，民数记十七章，以西结书第三十章。今天的总题是邪恶受罚，离罪行道，开花结果。邪恶受罚，离罪行道，开花结果。今天两边一面是讲的埃及，先知继续预言埃及必然要败亡。为什么要败亡？今天三十章是讲到埃及的两大罪恶，一个是骄傲，一个是宠邪，这是偶像。骄傲宠邪败亡，这是以西结三十章的中心。你骄傲又宠邪，就代表这个世界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这个世界，不是骄傲就是偏邪，那怎么一定要死，一定要败亡，一定要扑倒。那对待这些人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死葬变活葬，变化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要变化，怎么变化？死透与变化。这世界真死透，那你就真有变化。到现在我们这世界还没真死透，那我们这根死葬被放在神的这个会幕内的法柜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我们这生命天天是退到至圣所里面，借着他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发生功效，天天退，天天退，天天蒙光照，不知不觉让我们改变，灵焦灵热，无形死透肉体的情欲，不是我们能够改变，那是主话语的威力能够把我们改变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死透与变化，我们要变化。我们拿出进去的是死葬，十二根葬都是十二根木头，十二根棍子一样，你说有什么用？但是拿出来的经过变化以后，这个葬就不同了。所以十二根葬只有亚伦的葬有变化，这表明神印证，神印证亚伦的圣职是从神而来。我们这个这张圣经呢，也就是根据这个可拉达闹事以后神的一个决定，神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，神做一个鉴别，做一个验证，目的是止息以色列里面仍然有一些怨言。怎么止息怨言？就是借着这一次这个验证，十二个杖都拿到神面前。所以结果怎么证明啊？就是第一，证明亚伦的圣职从神而来，所以不是你记住你就能够夺去的。第二，证明亚伦的职这个圣职啊的全能，因为葬是代表全能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跟死葬，你要做跟活葬有全能。摩西手里有葬，摩西本身也是神的葬，所以大有全能，能行神迹奇事。亚伦也是如此。第三个意思就是证明亚伦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，能够发芽，能够开花，能够结果，不是死的工作。一个是有全能，一个是生命的工作，能够发芽开花结果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圣职是从神而来，是各方面印证亚伦从神而来，这就只是怨言。你还有什么怨言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有什么不服气？所以这一章也就更加确认亚伦的职分，亚伦的职分。所以接下来十八章就是神接着的回答，十八章的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神的回答。神的回答是什么？就是讲到这个亚伦的圣职不是地方人随便可以请看的，亚伦亲自要什么呀？亚伦子孙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就是任何人不能够进前来干犯这个圣所，亚伦要负责。所以亚伦子孙以外的人就不能挨近，不能挨近，包括利未人也不能随便的挨近，挨近圣所的一切器具。所以这就是神有他的规定，神有他的主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的世界、法老、老我、肉体、偶像、骄傲都要刺透，要彻底的对付，然后我们就有改变，让我们真的有变化，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真正一组联合，听道行道，那生命有变化。对世界死，对老我死， 就能够结果子，就能够荣耀神。所以一面是神试验，那面是神审判。你今天你到底是死上活上，神要试验。现在我们天天都在神的试验当中，那面是神审判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二节，一节对二节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，这边七节，那边十四节，这边七节，那边十四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审判将近，骄傲受罚，神前验证。因为这边特别讲到法老，埃及的第一个罪什么罪？就是骄傲。你骄傲一定降为低微，骄傲一定受罚。那我们就先看这边啊，民数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啊。我们这个以色列一共十二个支派，所以每支派一根公公平平，没有一个支派是多一根少一根的，每支派一根，那就是十二根，从他们所有的手里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。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账上，那就是为首的，每个支派有个代表，每个支派有个首领，那就是说要写上。还有呢，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账上，立位也是一个支派，因为各族长各有一根杖。那神现在要开始做试验了，要试验他们。怎么试验呢？神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会前，会幕内法会前就是至圣所，法会前就是按基督徒中间法会前，法柜前也就是施恩座前，因为法柜就是约柜，有的时候叫约柜，因为有约板在里面，叫法柜，因为有什么呀？啊，这里面神和百姓立了什么？立了约，立了约了，神的律法在他们里面，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施恩座，因为上面有施恩座，所以今天这个杖能不能发芽，能不能变化？不在于我们自己，乃在于你是不是存在会幕内的法柜前，而且说就是我和你们相会之处。本来这个地方我们只是摩西，神和摩西相会之处，这里是我和你们，你们包括所有的人了，所以都可以来见主的面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啊。这个拣选主要是关于圣职的方面，因为可拉党，所以闹可拉党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想夺这个亚伦的权，亚伦的这一个圣职，做祭司的这个圣职是神特选的，这不是人们可以随便夺来的，所以就是要来验证这件事。所以神说，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这个拣选的意思就是蒙拣选做祭司，他的生命是有跟别人不同的，他的杖必发芽。所以十二个杖呢，来试验一下。那开头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那我们都有老旧人，我们都有老肉体，我们都是个死棍子，那就是一根死杖。当带到会幕面前，会幕里，当带到了法柜前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。”所以这个杖要会发芽的。什么是发芽？就好比经过了整个的一个寒冬。这个枝叶呀，它就发了芽了，是死里复活的意思。去年我们这个院子就砍了一个树的这个主干都砍掉了，花了几百块钱。哎呀，这一冬天呢，我心想完了完了，光秃秃的这根树不知道活得了。哎，你看看现在发旺的不得了，一到春天就发旺了，现在长得好茂盛了。去年一个冬天我就完了，秃的完全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们都砍了嘛，主干都砍掉了。就光秃秃一个树棍子一样，哎，它发芽了，这叫生命的变化，死里复活一样，那发芽，这样我必是以色列向他们所发的怨言旨意不再达到我的耳中，可见了神的耳朵都听得见。表面看，这个可拉党这个对付的够彻底的了，是啊，瘟疫都止住了，但是上帝还听得见，还听见怎么样？哎呀，还有怨言达到谁的耳中啊？上帝的耳中，所以我们可不能再有怨言。你有怨言，可能别人没有听见，谁听见了？上帝的耳朵听见了。所以神再一次来鉴别，那 那你的怨言都要解气。我们嘴巴不讲，心里头嘀嘀咕咕，这就是怨言。不高兴、不满意、不服气，这就是怨言。所以说，这样就不再达到我耳中了，怨言就要止息，这是神的目的。于是摩西就小于以色列，他们的首领就把杖都交给他们。你看，一个支派一根，按照支派每首领一根，共十二根，每一根上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凑不了。如果不写名字，那浑水摸鱼，谁知道哪根杖啊？那这个发芽一定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要想是自己的，都写了名字，亚伦的杖也在其中，都一样，表面看都一样，所以我们都来受造就。摩西呢就把杖放在存在法会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们退休啊，工人退休是在哪里啊？你是退到至圣所了，你是退到了法柜前。法柜什么意思？里面有主的律法，里面有两块法板，最要紧的是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把人造就成为一个死葬变活葬。主的话，所以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活在耶和华面前，不是活在人前。你跟活在人间跟活在神前的确是不同。所以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我的心肠在夜间都警戒我，这样恐惧在地，因为是活在神前，不是随随便便。所以山上没有老师，也没有教授，也没有院长，也没有监督，但是圣灵是的确时时刻刻日夜夜在做监督。无形老师、黑暗老师、透骨老师都在。你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结果呢，第二天大家看啊，第八节，第二天就起了变。哦，我们就应该到第七点啊，对不起啊，到七点，这边到十四点，这边到十四点。以西结书第三十章啊，这边我们现在看就一二两节啊，不，一四，一到四，一到四对的那边就是一到二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哀哉，这日你们应当哭号。这个你们指的谁呢？因为这是连续的，从二十九章就是预言埃及将要遭灾，那么这一章呢是连续的，所以你们当然就是埃及。这个世界啊，你在欢天酒地啊，你在高高兴兴，你在狂欢啊，你们应当哭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小先知书讲的最多，约珥书、拿鸿书、西番牙书都，你还玩乐吗？没功夫了，要哭号。这是第三节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，神的日子临近，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，也就是你埃及你的结局要来到，你的末落末日要来到。所以要警醒起来，要哭号。为什么？要为你所做的一切所犯的罪你要哭号，想想自己的结局。人常常不想结局，今天有酒今天醉，根本不想。但现在先知在讲，没有刀剑临到埃及，这说明你要遭灾了。刀剑在埃及对象之间不倒的说，古时人就有痛苦，甚至连你的同盟，古时是埃及的同盟，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。不但埃及痛苦，你跟埃及做好朋友，你是埃及的同盟，连古时都痛苦。就是这个灾难呐、啊，不但临到埃及，也临到了你的好朋友古时人。人民必被掳掠，这个在英文是财宝，你的财产都要被掳掠，基址必被拆毁。基址是什么？你连根基都要被拆掉，因为埃及的根基是建立在邪恶的基础上，处处都是虚谎邪恶，这个根基神一定要拆。那说明埃及要拆这个彻底，拆的叫你哭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两边相对，两边都是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领导以西结，神的话领导了摩西。那边是神要试验，每个支派神都要做试验，这边是神要审判，你这个埃及罪恶滔天，神说我要实行审判。为什么神要试验？原因是因为怨言未息，怨言还没有止息。这边为什么神要实行审判？神说你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 当然就是神的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就是罪恶灭顶，那边是怨言未息，所以谁要试验，谁要审判。所以这边说哀哉就是要来到，所以你们应当哭嚎，你是要哭，你要哭你的罪，你要痛悔自己。可惜这样的人太少，都是在一天的醉酒吃喝醉酒麻痹自己，刺激自己，有几个哭的应当哭嚎。那边就是对整个以色列家各个支派来讲，应当清醒，别再发怨言了，清醒清醒了。所以这边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那边是临近发怨言的百姓。神的日子临到什么人呢？就临到发怨言的百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把十二根杖都拿来，就是神要鉴别，鉴别。什么叫鉴别？诗篇第四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要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叫鉴别，好的坏的神要把它分开，免得都混在一起，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也搞不清楚。诗篇四篇第三节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这是大卫的事。哪个是虔诚人？不能够都混在一起，神要分别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神要鉴别，这边就是神要刑罚，神就是要刑罚给埃及。我们到现在如果还是属世界，这心里面还是世界的成分在里面，那你一定神要审判，神要刑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分别虔诚人，杀根杖，神的鉴别，鉴别就要分别虔诚人。这边是不义同痛苦，你不义，你不虔不义是谁呀？现在就古时，你古时你也跟埃及差不多，埃及不虔你不义，是啊，不虔不义你都沾光，他犯罪你跟他做好朋友，你做同谋啊，一同犯罪，那么怎么一同痛苦？一同痛苦，神不把你分别出来，不能够把你分别。所以这边是什么呢？我们再接着看，这边是不受教必被掳，那边是经验证才受教。神为什么要试验试验这十二支派，让这些的首领都受教受教，免得你们不服气。真正验证一下就知道了，神拣选了亚伦，给他圣职，是任何人不能随便侵犯。经验证才受教，这边是不受教，所以必被掳掠，必被掳。这个告诉你，连古时人都被掳。基质必被拆毁，什么意思？就你根基都要拆毁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，其中的十一个首领，是吧？都是什么？这个根基都不对，不虔诚，必显露。平常还显不出来，等到上帝试验的时候，这十二根棍子就显出来了。所以平常显不出来，神有的时候要试验我们，这一试验试验出来了。哎，经过夜，你的这杖根本不发芽嘛，你还是个死杖，你还是个死的。所以这边这边什么问题？那边是不虔必显露，一定露出来。这边就是因为根基要拆毁，根基要拆毁，所以神亲自试验，对着这边神亲自刑罚，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。别再看五六两节，五六两节对那边的就是第三节了。古时人、弗人、路德人、扎住的人民，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，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你以为你跟埃及在一起好像好沾光啊？哎呀，埃及是个大国，埃及的古代好强盛啊！我跟着的嘛，你所有的附庸军、附庸的小国家，你都跟着一同倒在刀下。这就你从他得到什么好处？就表明说，我们爱世界，你跟世界同归于尽，你做世界的朋友啊。我们看一下。不但有古时人，还有弗人。弗人小字就是吕比亚人，吕比亚的意思是窘迫。你看看你灵性这么窘迫，还跟埃及做朋友，窘迫，这是吕比亚。路德人，这也是非洲人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争斗，本性就好争斗，所以跟埃及做朋友。还有达族的人民，古巴人，这个古巴这是非洲的一个国家，也就是吕比亚，他名字的意思是经济，经济，老丈人呐、啊， 里面就是个经济啊，又超中斗又窘迫又经济，还要一同打仗，还做人家的附庸军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你一切同盟的，你都要与埃及一同倒在刀下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跟谁同盟，我们要跟主同盟，我们跟主立盟约，我们跟主交朋友，同盟就是交朋友的意思。所以你看有些国家啊，这么这一代这一部分国家啊，是这么一个联盟，那么又一个联盟，盟来盟去也没有真的联盟啊。今天你只有跟主联盟才是真的靠得住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盟神分别为圣，这边是作恶的一同扑倒。那边就是第三节，亚伦的名字也写在一根杖上，亚伦特别被神分别为圣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被神分别为圣，不要与人同什么呀，同流合污，一同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，走罪恶的，这边是作恶一同扑倒。所以神要分别，这边是一同倒在刀下，那么是神拣选，神分别，这就是啊。还有第六节呢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还有第六节，五六两节对第三节，第六节就指出了这个埃及有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，就是骄傲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地位，其中的人民从瑟夫打起，必倒在刀下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帮他的忙，你扶助他，你也倒在刀下，你也得倾倒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帮忙，该帮的帮，你等于助孽，你助孽，那你呢，你也跟着他一块倾倒啊。那么什么大罪？骄傲。所以世上人就是骄傲啊，一个人不信神呢，这里面就骄傲，故意不认神，所以目中没有神，心中没有神，神罪都犯，骄傲。骄傲的人就是把自己当神，占神的地位，偷神的荣耀，居心自比神，所以骄傲必降卑。那面就是谦卑，神升高。亚伦就谦卑，整个这一个过程，可拉党以来，你看亚伦没有讲话，他没讲，哎呀，我都冤得很，我又不是我自己愿意做大祭司，他没有为自己解释一句，你不必做任何事情，你就默默的谦卑，谦卑神升高，神把你升高，这边你骄傲必降卑，必降卑。底下我们再看七节、八节，我们看七八两节啊，因为今天这个声音不太长，两节对一节，七八，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。荒凉的国里面你再成荒凉，就你比荒凉的国还要荒凉。埃及城在荒废的程度也变为荒废，你是又荒凉又荒废。第八节，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，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神亲自审判。神的审判是什么？你埃及不是骄傲吗？上帝说我要让你倒在刀下，而且我让你荒凉。我们这个政治部按人看不可想象，埃及是最富饶了，丰富的不得了啊！他住在尼罗河的三角洲啊，真是比谁都丰富，是多多的这个出产这个棉呐、粮啊、粮食啊、棉花呀、经济作物啊，了不起的丰富。上帝说我叫你荒凉，你就荒凉。所以我们一骄傲一定荒凉，一骄傲灵性一定荒凉，荒废的荒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不跟主联合，那你一定荒凉。不但荒凉，而且呢，神要烧了你，把你烧了他，烧尽，把你烧尽，跟你都灭绝，那你才认识神。那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七节和八节，七节八节，那边是什么？法柜前，你要法柜前蒙了，你就要听微声，听什么？听微小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前。前日子读到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，讲了摩西在法柜前，在埃及那么中间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。所以今天这十二分章把它带到法柜前，为了让你听神的声音，法柜前听微声。所以在这边来呢，你看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爱世界必荒凉，根本不爱听主的声音，心里世界还爱不够呢，那么你爱世界你一定荒凉。你在法柜前你一定生命丰盛，这边呢灵里荒凉，这 是真的退到法规前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到山上来了，实际一天还是光当当，东看西看，东张西望，一天不就是想什么虚空虚妄？那你没有退到法规前，生命不能丰盛，所以我们就有天天真正的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真正跟主联合，这个生命是丰盛的，而且多单独的亲近主。别一天坐在那里，就你跟我坐在这，我跟你坐在一起，老是人见人脸对脸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神。那灵里一定还是像埃及荒凉、荒凉、荒废，加上荒凉、荒凉、荒废什么意思？干巴巴呀，失去灵性，祷告了祷告不出来，守望也没有题目，是吧？读经也没有滋味。我们可不能就这样满足于现在的光景，所以你要真的退上法规前，法规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天天见神面，这就法规前的生活。这条见面就烧尽一切罪，所以把埃及都烧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里面的埃及如果不被火烧尽的话，你就见不到主的面。这真是这样，我们里面有一点点，这世界没有死，那心里的好大的搅扰啊，那根本见主面就是难见，见不到。甚至你对某一点，比如最近这几天我又骄傲了，我又嫉妒了，你就要对付，你要祷告呼求主啊，你救我，我就是没办法得胜。哈利路亚，你祷告你得胜了，你得胜以后你见到主的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不肯对付自己，不烧这个烧什么圣灵的火嘛？圣灵的火，公义的灵，焚烧的灵，天天烧。不要帮助埃及，你帮助埃及的你也灭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与神相会，这边才认识神。你怎么认识神？神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怎么这么简单就知道耶和华了？你天天要跟主见面，还有就是天天被主烧透，死透烧透，那么就见主面了。这就是七八，我们看九十两节，对第五节，对第五节，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，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，必有痛苦临到他们，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。他那就是临近了。那这边讲古时，你古时向来是安逸无虑，你觉得这个灾也临不到我脑袋上啊，我很平安。埃及遭灾我遭不到，你纽约遭灾了，我现在在华盛顿我遭不到，我们常常会侥幸的心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上帝说这个使者坐船就从我面前出去了，专门去了就叫你惊惧，这个灾难就临到你。特别说从我面前出，就是神差遣去的，是什么样的使者，什么样的军队，我们这里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神派遣去的就能叫你安逸无虑的人惊惧，让你惊慌起来，惊怕起来。所以我们可不能安逸无虑，我们安逸无虑就是魔鬼对我们的麻痹，灵性的麻痹。我们少一点安逸，养尊处优啊，教养自己的心。你现在正现在是灾难的日子，是宰杀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，所以不能安逸。你安逸，那结果就遭灾了，就遭灾了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古神就惊惧了。这两悲伤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安逸遭灾痛苦，那边呢敬神前葬发芽。那边第五节前神先说一遍，神说后来我拣选了那根杖，神早就预言了，这根杖是我拣选的，就印证他这根杖就会发芽，就会发芽。巴不得我们都是神拣选的杖，你是神拣选不错，但你这个杖能不能发芽，还在乎你是不是真的推在法规前，是不是真的推，是不是真的见主面。别跑了一趟来到山上，你倒挺累的，来了有没有见主，都没有见到主，那不是好遗憾吗？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见到他。所以那边就是敬神前杖发芽，你非得挨敬神前，来到神前杖不发芽。这边的安逸，安逸根本就一天睡大觉嘛，又不好好祷告，又不好读经，早早就睡觉了，晚晚才起来，你的肉体大舒服，吃嘛吃的好极了，是啊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么你就是遭灾痛苦，你想不到灾难来到，你就惊惧了，你就遭灾就痛苦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选择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，除灭埃及众人。所以是神要除灭埃及众人，就是神要除灭一切的罪污，埃及就代表罪恶。 只要除灭罪污，罪的那门止息越严，只要止息。因为什么？两非相对，这边埃及一切的罪神都看见了，那边你们的怨言，百姓当中的怨言，神也达到神的耳中了。因为神看不见，神听不见，所以神要除灭，这边神要止息。再看十一十二节，他和随从他的人，就是列国中强暴的这个，他当然是尼布甲尼撒了，这不是讲尼布甲尼撒王，他这个王是在神请起来的，他是一个强暴的，并进来毁灭你这个埃及，他们必达到攻击埃及，使边地有悲伤的人，我必使江河干涸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，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不但被刀杀，而且是你江河干涸，这个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埃及江河是最什么呀，最是这个通流啊，这个到处都是通畅的，埃及的河流最多。但上帝说，我叫你的江河，你最可怕最骄傲的那个尼罗河，让你干涸，一点水也没有了。所以你不退到主的面前，你就是枯干，哎，而且就是荒凉，荒凉经过枯干，枯干经过没有水了，没有圣灵啊，哎，世界没有圣灵，里面一天的翻越岩，你里面也是荒凉。你看这个十一十二节对着那边是第六节，那边是名，那边是什么？名为支派的首领啊，每一个帐上的都有自己的名字。你名为支派的首领，就是你表面上你是首领，但是对着这边你的灵性如何？灵性是枯干荒凉，跟这个埃及差不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实在的东西，不要领袖各支派、各小组、各团体、各主日学、各查经班都是个领袖，但是呢，灵性枯干荒凉，那就用什么？用你没跟主联合嘛，你没有退到主的面前，两杯相对。因为是各支派做首领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这边是不痛悔被刀杀，这边埃及都被刀杀，这个尼布甲尼撒来了，把埃及整个都给毁掉了。原因是不痛悔，就是对着那边就各首领，各支派都有首领，你这个首领得痛悔，你不经痛悔，你这个生命没有变化，就老是一个死仗，永远是个死仗，就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们接着看十三十四两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毁灭，从十三节开始又一段，那这一段是什么？就不但是骄傲，这一段是宠邪必被灭，宠邪就是拜偶像，心里偏邪，老是这个偶像那个神像，你的偶像挺多，偶像越多越痛苦，偶像你抱着不放，你就是个苦。所以说我必毁灭偶像，其实偶像什么呀？是真的是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你里面那个像，污秽的灵所做出来的那个像，是吧？啊，求主圣灵那个，你借着祷告圣灵把你那个像给你除了，感谢主你就没有了。你在祷告心里不是老想他吗？你想的是主，你祷告的时候就没有间隔了，你不是闭眼睛就是想他想他想他，那你就是见不到主了。那面是到法柜前呢，这边是要除偶像，你看这一段啊，不除偶像法柜前见不到神，真的就见不到神。那边是都，那边是第几节、啊、那边是第七节，都放在法柜前来了吗？都来了，都到山上来了，都到神家来了，每天每个人都自己灵修，表明你都到法柜前了。但是对待这边必先灭偶像，你都到法柜前了吗？你头眼要紧的是先灭偶像，这偶像就是世界，这偶像就是你心里所爱的，你自己知道，就自己那些东西，留恋世界，留恋这个山下，所以必先灭偶像。那边是法柜前蒙真恩，你要到法柜前你要蒙真恩，对着这边什么受审判，灭偶像，灭神像，不但偶像还有神像，像李家呀，李家这边以色列的支派里面还有家里有神堂，家里都是污秽，所以彻底要彻底，所以这样才真正在法柜前蒙真恩。怎么样在法柜前蒙真恩呢？那这边你就要受主的审判，要把你的神像灭掉，保释得胜， 天天祷告亲近主，无形中不知不觉你里面就没有了。你要一直持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呼求圣灵，圣灵啊，你帮助我，耶稣啊，你十字架的大能帮助我，而不是我犯了罪，保全保全，好像犯了罪保全来涂抹你，乃至你把你一份罪性都拿出来，主啊，你改变我，你十字架的能力，我跟你同死，偶像就没有了嘛。所以这边必不再有君王，这个事也就应验了。你看看以西结的时代什么？公元前好几百年前的事情，以西结的时代是犹大家第二次被掳的时代。那么直到现在，这个公元后你看两千多年了，埃及我们大家想埃及有没有王？没有啊，经过被掳四十年以后被埃及也归回了，现在也有埃及这个国家，又低微又小，又低又小，而且没有君王。神说的，这个他不再有君王，他一直是共和体，他不会再有王，因为圣经就这么说的，因为法老一直是战神地位，自己做王，不能再有王。这也告诉我们，真的对世界死透，那你就不再有君王，就是真的不要老我做王了，对着面前到神面前来，你到神面前来，这边不再有君王，哪个还敢做王啊？唯有耶和华是王，他是独一无二的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你就要靠他了，你就要跟他做王了，我们不能再自己做王。求主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神像偶像里面的老我做王都给我们拿掉。别再看十四节，你看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，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，个个都战惊。别十四节，我必使巴特罗荒凉，巴特罗就是埃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市，索安也是一个古城，使火都着起来，向挪实行审判，这几个地方都是埃及的古城。先说我一个个地方的审判你，一个一个的地方，埃及你不管哪个城，所以我们的每一部分都需要主来审判。主啊，你审判我的啊灵魂体，我哪一部分都需要你来审判，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审判，让主的审判在我们里面能够彻底。所以两杯相对，那便是受主化审判。这十二根杖放在法柜前什么意思？天天受主化的审判，对着这个免最后审判，免得最后主审判你，我将来是恶人受审，巴不得基督徒没有一个将来在什么在受审判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受主化的审判，免得将来受审，神是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在他的化身受审判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真正变化。这就是第一段。那接着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不背叛死老我，生命开花结果。啊，我们要死，我们这个老旧人、老肉体、世界、埃及王、法老都要死。那么对待这面就是生命改变。生命变化，所以这个第二段简单的说就是变化与死透。我们需要变化吗？亚伦的杖变化了，你看这个第二段啊，亚伦的杖发芽了，开花了，结果子了，这不变化了吗？神是巴不得每一个杖都变化，变化，那对着那边就得死透，这世界就得死透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开始，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你都想想不到，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而且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都结了熟茎了。杏树花开花是最早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树里面，桃李杏树开花最早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，说明什么？生命改变，生命变化，死里复活。所以生命先是发了芽，然后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果。啊，这个生命是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，而且呢不会紊乱的，你不发芽，那你能够开花结果子也结不出来。我们要结果子嘛，就是给我们发芽，发芽就是死变活了，死变活了，根本一点没有，结果它就变了，它就生出来了，就生命的力量。那当然这是出于神的什么？神的无穷生命的大能，他能够把死树变活树，死棍变活棍，死杖变活杖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都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以色列众人都来看一看，还不再是给十二个人看，众人都来看一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大家都看见了， 你这一看见了，你怨言就止息了，这看见你就心服口服了，看见了，各手里就把自己的债拿去，这叫做羞羞愧愧。各手里是谁呀、啊？十一根杖。你不能做祭司，你就别非要做祭司，是让你做立位人，你就做立位人。这里神的目的就是验证一下，因为亚伦是特别拣选啊，所以每个人职分不一样，所以就每个人把自己账都拿回去吧，这个纸账拿回去。这个今天对你我，我想是一个教训。今天你我来讲，神不是就拣选一个亚伦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神告诉他，今天在新约里，整个的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个个都要发芽，个个都要开花结果，这是主的心，个个都要有权柄，杖代表神的全能，我们本身就是神的杖，你在神手里有全能，可以行神迹奇事，叫红海分开，叫约旦河水的倒流。如果你这个杖离开了神的手，也不过是个毒蛇种类，是一条毒蛇。摩西蒙召的不是看见吗？看见人给他看见什么呢？这个的表演，这个杖可以变成毒蛇，一条蛇，像我们这是个老蛇。你离开了主有什么用？在主的手中就有用，有全能，能够行神迹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棍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记号就留作纪念的意思，做一个证据。为什么亚伦的杖一直永远要放在哪里？法棍前，一直到希伯来书第几章啊？第九章吧，就讲到了。哎，在哪里啊？在法柜那里，在这个约柜里面，因为后来不是经过被掳了，经过长期的颠簸，这个杖啊和那个马拿的金冠，从马拿的金冠以后都放在哪里呢？就都放在里面了，约柜的里面。第九章，第二节，第四节，有金香炉，有高金的约柜，柜里有从马拿的金冠和亚伦撒哈牙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这个柜里面多了两样东西，本来柜里只有法版，后来柜里有从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，这都代表我们生命的经历，我们要真的是一个发芽的杖，在约柜里面永远被神纪念，有全能，天天蒙什么叫在约柜里蒙保守，在它里面谁用你的时候你就有全能啊，这里面没别的，有马拿就是我们这个旷野的生命粮啊，有这么有两块法板，就是主的真理，主的道，是吧？所以这里面真的有这些东西，所以这就是神的吩咐，做记号，这样就是你就是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神就是不愿人死亡，神用这个方法验证，就免得他们死亡，好像抑制他们里面的深处的这个怨言。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了，所以摩西这么样的听话。摩西就是神手中的一根杖，摩西也是这样，他是听神的话。那这件事借着摩西来验证亚伦是神拣选的。那最后两节，我们看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？以色列对摩西说：“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。”你看，就说明人的本性多么败坏。神这样做是让他们怨言止息，实际他们怎么样？说死说死，根本并不是真死。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发怨言，现在呢？现在是一种不信的态度，又是一种又惧怕又不信。我们死了死了，我们糟糕了，我们完了。神知道你完了吗？说埃及文化算不得，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了。神不让你外面挨进帐幕，乃是你的灵性要天天进到法柜前，侍奉神、敬拜神、读经、祷告、亲近神。他们是怎么理解的？说明啊。人的败坏，没有真的改变。以色列家这个听了这个，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呢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。所以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死的生命都要变化，都要变成新的生命。整个以色列家就应该是神手中的一根杖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权力。神不愿有一个人灭亡。他们说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。神是愿意人灭亡吗？神总是给人有出路，神总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这些话是不应该的，这些话是老旧人的话，这个话就是，所以人呢、就是走两个极端， 他就是发怨言，我们不服气不服气，闹可拉大叛逆，这叛逆影响了整个的会众。现在呢又说得了得了，我们灭亡，我们死了，好像上帝不要我们，这意思就是上帝弃绝我们，我们也就这样，我们不能够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们也不能自暴自弃，这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清清白白，各占地位，各占地位，各守本分，那主都能用我们，而不是开头嘛闹叛逆可怕，以后嘛就是上帝把我们都完了完了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，你看几个死啊，死来死去，我们老旧人说死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愿意死，你老旧人真死就好了，我们常常说死，死了死了，完了完了，这灰心丧胆的话，这走极端的话，这是藐视神的话，那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啊，三十章从十五节开始，十五十六大家看对第八节，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，就是寻上，这个寻的意思是泥泞和荆棘，所以你一天到晚活在泥泞里面，这个灵性是泥泞挖掘之地，一点活水都没有，又是荆棘之地，里面充满了世俗精神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所以甚至我的愤怒要倒在你埃及的宝藏上，宝藏啊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我倒上这个宝藏，什么就是寻，这个寻，这个寻就是埃及的宝藏，你看看多么大的讽刺，上帝说你不是以你这个寻这个地方为你的宝藏吗，所以我愤怒倒下来，倒下来以后什么，那就完了，你还有什么宝藏啊，而且你是什么，你是泥泞，是荆棘之地，所以我们里面有泥泞，里面有误会罪恶，泥泞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让人走走不了，是种也种不了地，什么也没有用，所以以西结四十七章不讲泥泞挖石之地 是什么，盐碱地一样，是不能结果子的，是没用的，所以这个神要把你完全的要神的愤怒领导要减除你，挪的挪就是分裂的意思啊，你这里的众人神我都要减除，我必在埃及中是火着起，血必大大痛苦，所以你里面不改变就是经济，神不要我们做经济，让我们做生命的账，你不改变你就是大大痛苦，我必被攻破，懦夫白日见仇敌，那这些都是古代的名字了，懦夫的意思是善的居所，实际呢是恶的居所，不能够求善，你说这世间有善吗，善中都有恶，哪有善呢，懦夫的意思是善的居所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十五十六两节，那边就一夜，经过一夜开花结果，这一夜的功夫就是经过深深的造就，黑暗的全是领导，这是难以度过的漫漫长夜，但是你经过了以后，你真正跟主联合以后，你生命会有大改变，夜间就是黑暗，我们的灵程有的时候神给我们要经过一些黑暗，并不是天天都能唱得出哈利路亚来，但你经过这一夜，那么你生命改变了，你生命要改变了，一夜就开花结果，这边呢转眼造成愤怒，我是个宝藏啊，我平安我安全，安全措施一大堆，结果怎么样，转眼之间转眼遭神愤怒，神的愤怒领导，那么你就被剪除了，你就被剪除了，两边相对，那么是听到行道生命变化，所以生命变化，今天我们的诗歌里也是这么唱出来的，这么提的，怎么样就死葬被活葬，就是听到行道，听一点行一点，听多少行多少，听到行道生命变化，这边是听到不行大大痛苦，结果你就是大大痛苦，那没有果子啊，没有果子，为什么大大痛苦遭灾呀，不是灾难就是火灾，这不是上帝的愤怒来到，那么是接了书信，接了书信什么，接出美好的果子来了，对待这面来讲必被攻破，这各个城都攻破了，一个果子也没有，所以这就是两非相对，所以我们的生命究竟怎样，让我们越开花结果成活葬，你这边呢，你如果还爱世界，你如果住在埃及的宝藏里面，那么你就是不但是个死葬，你转眼遭到神的愤怒， 做死当有什么用？这边就是大大痛苦，一点快乐没有。接着再看十七十八，十七十八，亚文和伯比什，亚文的意思是唱邪术者，提倡邪术者，就是唱邪术者，是以太阳庙著名，就是偶像的地方。比伯什是拜女神，拜什么？一个女神的一个名字，女神的一个名字。这些人呐、啊，这些地方，他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，这些城人必被掳掠。就埃及的城市，简直都给你提到了。我在达比尼，达比尼也是埃及的城，这个地方就是约翰呢带着一批人呐、啊，下埃及就住在达比尼，这里有法老的王宫。啊，神说我在这里折断埃及的诸恶，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。你还骄傲吗？你最骄傲的达比尼我也打下来，我把你折断。那时日光必褪去，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，其中的女子必被掳去，连个光都没有，整个黑暗。所以埃及遭到黑暗之灾啊，三天之久。幕后时代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也黑暗之灾，日光都褪去了，一点光都没有。啊，这个十七十八两节对着那边第九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十七十八，那边是生命变化，这边是倒在刀下。你生命没变化，你早晚就是被掳掠，要么就被倒在刀下。什么叫倒在刀下？被魔鬼吞噬了，倒在刀下啊！你的生命就这么短暂就结束了，遭到神的惩罚了。这边是势力衰微衰败。你不是骄傲吗？神让你势力衰败，对着那边就对那个其他的十一根杖，依然故我，这个杖呢原翻再回带走了。我看他们真是也羞羞愧愧，不知这个脸往哪躲，是吧？依然故我，这边就是势力衰败，这边是蒙羞退屈，这边就是骄傲止息。所以老旧人不蒙羞是不行，老旧人要经历蒙羞，那这边你的骄傲才止息，要不然还骄傲了，就没得骄傲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谁也让我们跟同工一比，我的骄傲就得止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真觉得我是比不上赶不上，觉得不够，觉得差得太远，而不是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啊。你确实就是不够，是吧？要比一比嘛。哦，亚伦的杖发芽了，我的杖还没有发芽，你不着急啊？我说我们应该着急，是不是？而不是我羞愧我就怎么着，就自暴自弃了。蒙羞退去，这边骄傲止息。蒙羞是应该的，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，那你要直追啊，就快点追。这边日光都退去，那边是仍是死障。所以你是一个死障，你就没有光，日光都不发光，太阳都没有了，都闭目了，是日光都没有了。这就是十七十八。我们接着看十九二十，这第十节，我必这样向埃及实行审判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是不听审判，不认识神。以西结书最多的就是这句话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神要下手，神就天天对付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借着环境，借着家庭，借着我们周围的人，彼此之间，神要造就我。像你这个埃及，你现在还是个埃及啊，神说我要实行审判，那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十九节。二十节呢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，就是神的话不断的领导先知以西结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面是预言止息，这面就是真认识神，实实在在要认识神。那面是留作记号，把亚伦的杖，神说还放在法会前，为了这个叛逆分子留作记号，对着这面是永为鉴戒。法老的被掳，法老的遭灾，是我们永为鉴戒，永远是我们的鉴戒。所以那边是背叛之子当受教，所以神说做什么记号，为这些个背叛分子做记号，那就只是可拉党的这个影响带来的一个背叛之子做记号。对着这边是狂傲敌神必受审。为什么神要实行审判？因为这个埃及啊，就是狂傲啊，抵挡神啊，骄傲的不得了。所以一面是背叛之子，一面是狂傲敌神，都要受审。 那么应该受教。底下我们再看21、22两节，对内面的11节，人子啊，我已打折法老王埃及王法老的膀臂，这段特别提的膀臂，什么是膀臂啊？膀臂就有能力，能够去帮助人，施展能力。上帝说，你不是爱帮助人吗？你常常是助孽，那么怎么样叫人来靠你的膀臂？你不过是血肉的膀臂。神说我把你打折，不但打折，没有服药，没有用好用什么，没有用布来缠裹，那就是说使他不能够恢复原力。你看，使他有力吃刀，就是不能够使他再恢复，还能够再拿刀再去害人。拿刀就是以前的害人，吞吃人，就是说使得法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使他不能够再重振旗鼓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埃及不能够再重振旗鼓，那么就是神拣选，神印证，神对他所拣选神亲自印证。这边呢，你埃及就是不能再恢复你的元气了，不得再重振旗鼓。对老旧人呢，你不要再有一点点同情，还要再给他抹抹膏药啊，用不着。对老旧人就是无情。那所以这节的意思就是没有服药，没有给他糖果的意思，就是对于我们该灭尽的东西毫不留情。我们常常留情，所以老也灭不尽。那刚刚灭一点，又想了，又爱了，又恋了，这又不该恨的又去恨了，你对罪就不能够留情。第22节呢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呐，我也该就往法老为敌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情打断，这四个字就最彻底。所以神要做一个工作，就在我们的生命上要做一个全情打断，就是我们之前有时候祷告一刀两断，这罪要一刀两断，这一刀两断表示你思想意念都要得胜。你不是我表面没事，你心里还恨他，心里还恋他，对罪还留恋，全情打断，使刀从他手中都坠落，使他不能再反抗。法老手里不能再有刀，我们看到我们手里啊，你对付自己是对的，拿刀还要去对付别人，他要反抗，刀给你坠落下来，这就是21、22两节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就是摩西，怎样吩咐怎样行，摩西实在是，正是神手中的杖。你说什么叫神手中的杖？真正做一个杖，就是神怎样说怎样行，绝对的听话，绝对没有自己。那对着这边来呢，就是以西结了。这位神的仆人是怎样吩咐怎样传，所以以西结所传的话常常都是凶言呐、啊，讲这个国遭灾，那个国又要受罚。你说哪个爱听？你这个以西结怎么老不讲好话？是的，怎样吩咐怎样传，那么摩西是怎样吩咐怎样行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啊？我们看啊，这边是全情打断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肉体老我的全情打断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神话可畏，神的话是可畏的，所以神怎么说，我们一定要像摩西这样，把神的话当作非常可畏。神怎么说，我怎么行？我不能有一点点二胡，有一点点马马虎虎，有一点点随便打折扣。我们要不加不减的来遵守主的命令，用神的话语可畏。这边就全情打断，这边就是彻底的意思。第一，我们再看23、24两节，23、24，对着那边就是12节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那就是埃及人的惩罚是不但是神把他毁掉，而且将他被掳不就分散在全地了。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，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，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，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，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。我们知道神这样刑罚法老的膀臂，叫他全情打断，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教训神的选民，神要打断他。就好比这个世界一天呢，就是让我们来靠他，神打击这个世界，神就让神的选民你不要再靠埃及了。你看看以赛亚书29章、30章、31章都讲到，祸在那些个以色列百姓，对吧？下埃及，下埃及，靠埃及，埃及的战车，埃及的马，埃 及的势力，随身打在他的绑定机上面，不要再靠埃及了。我们人太容易靠世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致命的打击，不是，这边是打断掌臂，借着谁？借着尼布甲尼撒王，我是巴比伦王，绑臂有力，把他的法老的绑臂打断。就是你法老不是很强吗？你绑臂很有力，我进去一个更有力的绑臂来打你，打断绑臂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对着那边就是致命的打击，那边就是最后两节，最后两节对于这些的里面深处还有背叛的百姓，对他们是个致命的打击。那你在悔改啊，他们还不悔改，以为必死，这边就如受死伤，这边法老是受了死伤，这个二十四节嘛，在巴比伦王面前要哀恨，如同受死伤一样。神让我们受了死伤，就是致命的打击啊，这个打的这里够厉害的了。但是你不要产生消极的因素，我死了，我灭亡了，我完了，上帝不要我了，上帝把我弃绝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像他一样，我们要积极的态度，哀恨，这边是哀恨，那边是报愧，觉得好报愧，我们应该因哀恨而痛悔，而真的悔改，而不是哀恨了，我就那么哀恨几下，哎呀，我现在好惨呐、承认自己失败，承认自己亏欠，承认自己是个死障，我想那还有救。所以最后两节，那边的最后两节说明了，这以色列里面深处还不承认，还不服气，你就是个死障，你得承认。那么你承认了，你谦卑了，你痛悔了，神给你死障别活着。如果你说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我们都灭亡了，那么你就怎么，你也不追求了嘛，你不追求了，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，以为自己完了，神不是这样，神给每一个人有悔改的机会，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我们都可以变成活着。我们不能这个态度，这边就让你里面真的要受死伤，这边真的报愧就好了。神给我们有也是有希望的，特别打败你，所以两边相对呀、不肯死，非要死，你不肯死，老些人不肯死，你非要死不可，对着这个受死伤。当哀恨，你是应该哀恨，哀恨能让你羞愧，哀恨能让我们回转。所以问题是我们面对我们的死伤，我们受到的这种惭愧的光景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积极的态度，还是一个消极的态度？这就是最后两节，我们看最后二五二六，我被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，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，下垂，因为你太骄傲了，你太狂妄了，一天做以色列人的膀臂。我要将我的刀啊，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连着两次提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一章啊，一共讲了四遍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每一段都有，最后讲了两遍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埃及遭到了神这样公义的审判，致命的打击，你应该认识神了，你现在该认识神了，而不要像那边似的，那边还在叫什么消极的在顽抗，我们死了，我们没希望了，埃及耶和华帐篷的是必死的，那我们都要死了吗？还问神？你问神呢、是问谁呀、我们都要死亡吗？那这个回答就告诉你，你要认识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极力追求认识他，而且就承认我不够，我认识你不够，主啊，我认识你不够。一个不认识神的，就以为上帝叫你死，那你就没有希望，死是让你老旧人死，让你肉体死，让你老我死，神没有丢弃任何一个人。我们常常啊，其实灰心是骄傲的变相，是变相的骄傲啊，灰心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落在一种光景里面，就是消极灰心，觉得没希望了，跟人比不了了，比不了了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也走不了啊！你看他们马上就都走了，我还留在这里，魔鬼就跟你说，你看你不行了，你不认识耶和华呀，现在你要积极的追求认识神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两边相对啊，敌神不信必死， 你敌神你不信，那你一定死了，你灵性死了。这边敌神分成列邦，两边都是抵挡神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埃及你抵挡神，最后神让你分成列邦，就除了死的以外，剩下人都分散了，被掳了，亡国了，分散列邦，这样来管教他，他就知道神了，他就认识神了。那边呢，敌神不信，对神一个不信的态度，那边还加个不信，不信才说呢，我死了死了，我完了。我们都要灭亡了吗？还有一个吗？不信，你不信你必死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特别提到神的刀，你看看最后两节，所以说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他必举刀，所以我们常常怕这把刀，神一定要用他的刀来什么呀？神的刀刺透，刺透，这边是这个意思。这边这边没有悔改，没有变化，你没有悔改，你就没有变化。为什么不肯经历神的那个刀来让你刺，被刺透死透，刺透死透很难受的，是得需要这个经历，刺透死透，那么这边才真正有变化，不然的话没有悔改，没有变化，还是跟死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本性未变惧怕神，那边呢本性没有改变，所以对神又有惧怕，这边是刺透死透认识神，老旧人要刺透要死透，所以一直提埃及，埃及这埃及就是我，就是我们，就我们里面的埃及，这里面包括肉体情欲眼目情精神骄傲，这个埃及包括你里面的偶像，包括你里面的骄傲，怎么办？是要主的刀，所以最后说我的刀，神的刀，神的刀，让神的刀在我们里面刺透死透，那对着那面我们就不至于消极，哎呦不信又害怕，而是什么积极的追求认识神，他们就知道我是神。所以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认识神不够，怎么认识神？我们天天退到他的面前，求求把我们的死葬变活葬，让我们愿意天天退到法柜前，天天读经祷告，祷告祷告读经能够改变人的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神幕后时代，神不用别的来造就功能，就是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，让我们深深的痛悔自己，天天蒙光照被审判，这刺透你的骨头肉里面去，心灵的深处，灵魂体，主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明明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开两刃的刃，两刃的剑都快，甚至于灵与魂啊，骨节与骨髓都给你刺透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我们要让主的话真正的，这把刀什么意思？这把刀就是主的话，对着那个就是法柜前，法柜嘛，就里面有主的话，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刺透，真正的刺透，我们最躲着的、最怕刺的那一点，让主来刺。啊，我里面就是偶像拿不出来，我就是个嫉妒，我就是个骄傲，主啊，我承认我就有，我是有。求你改变我，如果你肯这么祷告的话，你试试，神真的就改变我们，不断的呼求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就改变。难道就一个亚伦吗？今天我们都可以做亚伦，都可以做，那我们不要死战，原方退回还是个死战，那这样的人实在受差遣也没有用，是个基哈基的战，基哈基拿的是以利沙的战。神人的账那是大有能力啊，但是没有用，接下去的账放到死孩子的身上，没有动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也没活过来，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要真有改变。好，今天大小门的中心是死透变化，紧紧挣脱，大声警戒，大声警戒，就我们要像启示录那个天使一样告诉人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我再念一遍：死透变化，警醒挣脱，大声警戒。这就是一根活杖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活杖，我们死透变化了，我们就能够像诗篇一百三十四篇一样，做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神的殿中，忠心警醒的顺从他。你也可以大声的警戒，叫世人不要再爱世界。因为巴比伦就要倾倒了，怎么叫死透变化呢？就让巴比伦在我的心中真正的倾倒，倾倒，倾倒，不读经不祷告，巴比伦倾倒不了， 我们天天灵里侍奉，我们的巴比伦就能够听到。